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这个中讯还是因为有公务在身呢，今天没有办法做节目，所以我们今天请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
大哥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赵瑞。
对，今天呢我们1300电台早上的时候呢有点故障啊，所以可能有一些听众呢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马上再进行修复。同时呢我们也会把这个节目的录音呢放在重播的节目里边。当然看YouTube 直播的观众是不会受影响的哈。这个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在这两天的时候呢，大概人们都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情况哈，尤其是民主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星期天的时候，拜登总统不是正式宣布他退选了吗？那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之内呢，他的副总统的人选贺锦丽呢就锁定了，就是超过半数的，就是获得提名的足够的党代表票啊。尽管这些党代表票呢到目前为止尽管做出了承诺说要投给他，但是没有约束力啊，因为还没有到真正的投票的日子，所以呢现在只是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承诺，但是从这一点看上去呢，似乎在党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力的人选出来挑战他的地位了啊。所以根据今天我看到的这个消息呢，是说民主党内呢可能在8月1号到8月7号之间要进行一次投票，就选出党代表，就是推选出他们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来。因为全国代表大会啊，民主党的是在8月19号到21号召开呢哈，但是为什么要在8月7号之前马上进行投票呢？其实在之前我们就听说了要在网上先进行投票，这是因为涉及到一个州，就是俄亥俄州啊。俄亥俄州他们有一个宪法规定，说是两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想要出现在俄亥俄州的11月份大选的选票上，必须在90天之前提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单。那这个名单如果要提90天之前你没有办法提出来的话，对不起，在11月份的大选的选票上就不会列在他们的这个选票上啊，所以这是一个技术的问题。那么我不知道民主党在原来制定这个8月19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还是忽视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呢必须要火急火燎在8月7号之前，因为90天到11月5号投票就是8月7号是最后的截止日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一再要求说是在8月7号之前要马上把他们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要推选出来。
是的，这两天大家在关注之后呢，我们看到昨天晚上是这个美联社有一个这个调查显示出来哈，就是贺锦丽目前已经得到了超过在第一轮投票当中赢得提名的1976个代表的支持。那当然就像高大哥讲的，这是暂时是还没有约束力的。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些自从拜登宣布退选以后，贺锦丽开始有点权力发力出现的这样的感觉哈，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像体育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常常现在很做的一个这种所谓间歇性的这个 hit 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之前都是慢慢的，然后突然间一下子冲刺一段时间，所以属于贺锦丽的时间大概就只有106天了。那前两天呢，我们也看到，当这个拜登刚刚宣布退选的时候呢，像佩洛西啊等等一些民主党内的大佬呢，也会说，我们要按照这个程序来推出一个提名，而不能说是指定啊，或者是直接继承这个提名。那所以呢，这个对贺锦丽呢，在那个时候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威胁。不过呢，现在这个佩洛西呢，也已经开始表态说，他要支持这个贺锦丽取代拜登总统，然后呢，成为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
对，
所以这个佩洛西的表态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加分。
对。那个昨天佩洛西已经明确表态了，支持这个贺锦丽了哈，因为这个尽管他是已经退 退位了哈，不在这个共和党的不在民主党的那个国会议长的这个席位上了，但是他在民主党内呢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所以他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大佬。今天我看那个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还有这个华盛顿邮报什么的都在报道，说是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那个拜登总统宣布他退选前几分钟啊，前一分钟应该说打电话给贺锦丽告诉他这个消息。但是那个时候呢，川普还没有不是川普了，就是拜登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表态说是支持贺锦丽。但是在他发了这个正式退选的声明过后大概30分钟吧，就再发了第二个消息啊，就说是他支持贺锦丽来作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那拜登说实话在民主党内也是有相当高的人气和支持率的，所以他这一呼吁呢，实际上给这个贺锦丽啊等于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哈。所以在报道上是说昨天就是礼拜天的下午开始，贺锦丽就在电话上忙不迭的给各个民主党的大佬、州长、议员和前总统打电话，要求他们的支持啊，看看是不是可以给自己拉到足够的这个党代表票啊。首先给三位总统或者是前总统或者是这个总统候选人，包括奥巴马、包括克林顿还有喜来利啊，三个这个民主党大佬呢打电话，征求他们的同意支持。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奥巴马出面真正的就是给那个贺锦丽背书。但是呢，奥巴马是给自己定了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说他在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初选当中呢，他要保持中立啊，不偏不倚的不站在任何一边。但是从目前状况来看呢，这个民主党啊，基本上是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可以让这个贺锦丽出马了。如果要是贺锦丽不出的话，可能会造成党内的分裂哈。所以，民主党主要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担心，所以呢，就纷纷的大概就站在这个贺锦丽的后面了。包括好多州长以前都认为说有可能会出马和贺锦丽这个分庭抗礼，或者是出马跟他竞争的，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站出来和这个贺锦丽来进行竞争。
是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贺锦丽她这个突然发力之后带来的一个反应呢，就是这个捐款。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没有钱就什么事儿也干不了，所以一个人这个吸纳捐款的这个号召力也能够反映出来他在民众当中的这个支持。所以呢，也有数据显示这个贺锦丽当他一开始宣布要进行这个竞选之后呢，再通过这个 Act Blue 这个捐款呢一下子就爆了，一天之内收到了5000万的捐款，成为这一次整个总统竞选周期里面单日最高的竞选得到的这个捐款的额度。所以也就可以看出来说在对于民主党来讲，在拜登经过辩论啊等等的这些很低迷的一段沉沦之后呢，忽然间这一下子贺锦丽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像是强心针一样，然后呢也让所有的这个民主党人呢是精神起来，然后准备在这个接下来的106天，其实对于贺锦丽来讲呢也是任重和道远的，他也不见得很容易就能够战胜川普。
对，那在这个星期天下午他打电话的时候呢，人们就注意到有三个民主党的州长引起了人们注意哈。一个呢是宾州的这个民主党的州长叫做 Josh Shapiro 啊，另外一个呢是北卡州的 Roy Cooper， 还有一个呢是肯塔基州的州长叫 Andrew Beshear 啊，这三个人人们就琢磨出一些味道来，说这三个人有可能是贺锦丽的副总统的竞选搭档啊，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啊什么的就出来了。首先呢，就是说Josh Shapiro 和这个 Roy Cooper 啊，就是宾州的州长和北卡州的州长呢，他们两个人都和贺锦丽的从政道路差不多，都担任过自己州的检察长，然后从检察长呢在竞选，他们是竞选州长，那贺锦丽走的是竞选参议员的这个道路哈，最终变成副总统，所以他们有检察长的这个经历啊，同时呢，他们两个又是就是白人啊，所以呢，因为贺锦丽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 牙买加人和印度人的这个混血的后裔嘛，啊，所以呢，他是一个少数族裔，所以他的这个竞选搭档呢，有人认为说，如果平衡选票的和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的话呢，最好是有一个白人的副总统搭档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呢，可能这也是他的考虑。再加上这两个州啊，宾夕法尼亚和北卡州呢，又是属于摇摆州啊，这两个地方在大选当中至关重要。如果能拿下来的话，那对这个民主党获得不管是总统也好，或者说是参众两院的这个多数党的席次也好，都是有帮助的哈。所以呢，可能这个贺锦丽会从这两个人当中这三个人当中呢选一个出来。那这两个人呢又是重中之重啊，所以过一段时间不用等太长的时间，大概贺锦丽就会宣布他的副总统搭档啊。因为8月1号到7号如果要是在党内进行一次这个网络投票的话，那他的副总统人选必须要出来才可以啊，否则的话人们还不知道他这副总统是谁，那选票上也没有办法印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那好，稍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贺锦丽啊，他现在面临的挑战其实也是不少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个贺锦丽呢现在要代表民主党呢竞选总统的这个候选人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哈，那从目前来看呢，大概率事件他是会获得民主党的提名的哈，所以呢，最终可能是由他来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前总统川普来对决了。那么其实呢，在这个之前啊，在贺锦丽之前，在拜登还没有退选之前呢，实际上拜登的竞选班子啊，实际上有点脱离现实了哈。他们的竞选策略方面呢是有点太老旧了，还停留在2020年和2022年的情况呢。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选举只要打两张牌就可以了，一个是堕胎，一个是民主制度啊。因为他们说这个堕胎是保守派大法官不是在最高法院推翻了在联邦层面的这个女性堕胎的权利嘛，啊，保护的这个权利哈，他打这个东西呢，可能会获得一些女性选民的支持。然后打民主牌呢，就是在竞选期间一直在说，川普是这个要毁坏美国民主根基的这么一个人候选人啊，因为在2021年1月6号，不是他的支持者冲击国会，结果想要阻挠这个国会的认证。2020年大选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认证的程序这个是对民主的冲击啊，这个是对民主的根基的这个损坏啊，同时不承认2020年的大选结果，这个也是动摇了这个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的这个根基啊，所以呢只要打这两张牌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在今年的情况远比那个要复杂的多啊，人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呢也比那个时候要多，比如说现在有通货膨胀的问题是老百姓所关心的，有边境移民的问题是老百姓所关心的，还有就是这个有很多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是老百姓所关心的啊。所以你看贺锦丽刚刚出来以后，这个共和党的攻击他的那个广告，政治广告就已经出来了啊。首先就打两点，第一是通货膨胀，第二是边境移民，这两点这两个事儿都是他们说是都是贺锦丽也是参与其中的，不能光怪那个就是拜登总统，贺锦丽是副总统，他也有责任，尤其是边境移民啊，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就是拜登还委托那个贺锦丽解决边境移民的问题呢结果他没有处理好，这是攻击他的。另外呢就是说他隐瞒了Joe Biden 就是拜登总统的身体状况，不向民众告诉大家他的健康状况其实已经出现问题了啊，所以呢这个是目前共和党攻击贺锦丽的几个主要的重点。
是的，就像高大哥讲的，这个堕胎问题呢，对于贺锦丽来讲呢，其实是他就是作为副总统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的一个亮点。因为他在之前前面两年的这个作为副总统，大家都会觉得说他其实对他来讲是个非常艰难的日子，不管是说他当中的一些失误啊，或者是像是边境移民没有控制好，但是当在这个堕胎的这个问题上，他站出来那个发言呢，甚至让很多人觉得说他的表现比拜登总统还好很多。可是呢，对作为这一点呢，我昨天也看到了这个贺锦丽的一个广告，一个募款的广告。在这个募款的广告里面呢，他第一个打的就是说，你希望这个失去这个堕胎的权利吗？然后他第二点打的是说，你希望你的这个医疗保险被大幅度的减少，被大幅度的 cut 吗？这个他应该是在这个呼唤奥巴马的这个奥巴马健保，然后再希望通过这两点，然后呢来能够争取选民。那同时呢，他也开始攻击川普的是什么呢？就说如果你是不是也很担心说我们的国家以后会在一种互相痛恨啊、互相分裂啊、互相敌对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这是贺锦丽目前给自己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可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艰难，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民调，他的排名或者是他的百分比跟拜登不相上下，两个人都不怎么样。所以呢，他需要在极短的时间里面真的做一个极度冲刺，要把他的这个支持率给拉上来，对他来讲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再来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他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竞选过民主党总统提名，可是那个时候呢是严重挫败。那么那个时候不喜欢他的党内的这些人，现在是不是能够通过他这四年的副总统的表现变成喜欢他，变成支持他，也是一个他需要争取的一大部分人群。
对，所以呢，这个在竞选当中呢，他有利的一面啊，但是也有不利的一面啊，因为他在边境移民方面呢，确实是出现过这个，就是至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人家感觉是他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啊，因为拜登交代给他了，结果他当初不是没有去中南美洲各国去进行访问，跟人家谈判这个非法移民通过美国南部边境进入了美国来这个事情嘛，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主持人问他了，说为什么你不去这些中南美洲的国家跟他们谈？他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啊？这句话就一下子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质疑，说哎，你怎么不去？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啊，怎么能知道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啊，所以是这个事情呢，是他可能会受到攻击的地方。但是呢，他有几个有利的地方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比拜登更容易吸引一些这个民主党的基本的选票，比如说少数族裔、有色人种啊，因为他本身就有黑人的血统，同时又有南亚的这个血统哈、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个比较年轻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因为当初拜登还没有退选的时候，大家不是一直在说两个老男人在进行选嘛？啊，大家都不太满意哈。那么第三个有效的对他来说是这个有力的武器呢，就是年龄的优势了哈。因为现在原来是这个就是川普啊抓着拜登的年龄不放啊，说你这个老了不这个认知能力差了等等等等，要求他退选啊什么的，攻击他。现在呢，反而贺锦丽可能会攻击这个川普的年龄了，因为他们两个人相差将近20岁啊，所以呢，这是等于是两代人了哈、啊，所以呢，可能民主党的这方面的广告逐渐的也会出笼。
是，其实我们现在观察一下贺锦丽哈，你会觉得说他是一个360度政治正确的一个政治人物，为什么呢？她又是女性，然后又有黑人血统，也有所谓的亚裔血统，然后呢，她又是这个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在这个过程又是副总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让人觉得说，哎，她的这个多样性，她的这种是不是能够把所有的就是这些不同的多样性完全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又这么年轻，所以如果对她的当选，很多人会有一个思考，就是说她如果我选了她，她会不会真的能够代表我？像我身边很多亚裔的朋友已经开始觉得说，哎，这个女性，这个贺锦丽身上有中文名字，她有我们亚裔的感觉。但是我也听到有一些人开始有不同的思考，说 他身上因为流着亚裔的血统，你就觉得他能代表你吗？所以就是他身上的这种多元化的因素对他来讲可能加分，但是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哈，是给他形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他能不能够战胜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混合的元素，是很难，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儿。
对，另外呢，就是说他在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其实并不高啊，因为刚刚做的一个 538 这样一个网站啊，刚刚做的一个民调呢，是说这个他的支持率只有38%，其实就是大部分的美国人并不认可他的工作表现。那当然这个也有情可原，原因就是他是作为副总统啊，做副总统的目标是和总统的完全不一样的哈，两个人的利益也不一样。这个副总统呢，就是但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就是说如果有功的话，大部分的功劳都是归总统，那么你只要不要犯太大的错误啊，做副总统就是安安稳稳的坐在那儿，别犯太大的错误，那就可以了。所以一般来说呢，副总统在他的任内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啊，原因是如果有表现的话，那总统还防着你呢哈，不让你有很多的表现，抢了他的风头了，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但是他要扭转这个局面啊，现在他已经如果要是变成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话，那他的这个就是表现平平，或者说是工作能力欠缺，这种印象如果给了选民的话，那对他的选举并不是一个好事啊。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因为他时间非常短啊，所以从现在开始呢，他要重新来定义自己，重新要让全国的民众来认识自己，然后争取更多的选票。所以有关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或者是进展啊，还会很多啊，所以随着这个形势的发展呢，我们陆续的再跟大家来报告。